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小朋友，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怡，现在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星星在跟你眨眼，月亮也有点犯困了，因为时间已经晚了嘛，现在已经九点了，听完故事你就该睡觉了。小朋友，有一种鸟爱在晚上唱歌，听见它唱歌的人就会有好的运气。今天呢，我们就要带你来认识这只鸟，它的名字叫夜莺。下面我们就请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你们知道吗？中国皇帝居住的地方可豪华了，皇城很大很大，宫殿十分壮观，花园更是望不到头。在花园的尽头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林中有一只夜莺，它的歌声十分美妙，就连外国游客都对它赞不绝口，说：“
哦，这才是最美的呀。”
有的旅行家回国以后写书介绍中国的皇城、宫殿、花园，最后总要说一句：“不过夜莺是这一切东西中最美的。”中国的皇帝看到了这些书，他大惑不解地问：“夜莺？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皇帝对侍臣说：“我要他今晚来给我唱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有什么，我自己却不知道。你们必须把他给我找来，不然我就狠狠地惩罚你们。”哇，侍臣慌了，他跑来跑去，到处打听夜莺，几乎问遍了皇宫里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最后，他们在厨房里遇见一个贫苦的小姑娘，她说：“哎呀，老天爷，你们在找夜莺啊？我太知道她了，她唱的确实十分好听，听见她的歌声，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我觉得好像是妈妈在吻我。”侍臣说：“
小丫头，快帮我们找到那只夜莺，就在今天晚上，我会给你找个更好的事儿做，快去。”
于是他们一起走进树林，那是夜莺经常唱歌的地方。哇，来找夜莺的人可真多呀，走着走着，一头母牛哞哞地叫了起来。一位年轻的大臣说：“
哇，找到了，这么一个小动物叫声倒是很大呀。”“
错了，这是牛叫。”
小姑娘说着。于是他们又向前走，水边青蛙的叫声传过来了。“
美极了！”一个年老的大臣说：“现在我算是听到夜莺叫了，就像庙里小钟的响声。”“
不对，那是青蛙。”
小女孩又纠正他们。他们继续向前走，树林的深处，夜莺正在唱歌，声音十分清脆婉转。“
看，快看呐，它在那儿呢。”
小姑娘指着树上一只小小的灰鸟。
侍臣似乎有些失望。
哎呀，他怎么是这副样子？太平凡了。小夜莺，我们仁慈的皇帝很想听你的歌呢。
我非常愿意。
小夜莺说完就唱了起来。
哦呦，太好了，你的声音就像玻璃钟响。
侍臣高兴地说，
请你到皇宫去给皇上唱歌吧。
小夜莺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来到了皇宫。为了小夜莺的到来，皇宫装饰一新，无数金灯闪闪发光，宫里的人全都来了。小夜莺那美妙无比、婉转悠扬的歌声征服了所有人，甚至是皇帝都流出了眼泪。皇帝要重赏夜莺，要把自己的金拖鞋挂在他的脖子上，但是夜莺谢绝了。他说，
我看到了你眼中的眼泪，这就是对我最珍贵的奖赏。
夜莺被留下了，住在一个金笼子里。有一天，皇帝收到一份礼物，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跟活的夜莺一模一样，不过它浑身都镶着钻石、红宝石和蓝宝石。只要给它上好发条，这只人造夜莺就能唱出一支动听的歌，同时尾巴还会上下动着，射出金色的银光。
嘿，这只鸟真好看啊，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大臣提议，
哎，让两只鸟在一起唱吧。
但是这个提议却行不通，因为真夜莺可以随意唱，而且每次唱的也不一样，而那只人造的夜莺却只会唱一个调子。人造夜莺把同一首歌唱了33遍还不显得累，大家也都一直兴致勃勃地听着。后来皇帝想听真夜莺的歌声，却找不到它了。原来真的夜莺飞向绿色的树林中去了。在皇帝床边有一块绿垫子，人造夜莺就住在这里，成了皇帝的专职歌手。一天晚上，正当人造夜莺唱得来劲儿的时候，他的肚子咯噔一声，便再也发不出声了。皇帝命令侍臣，必须修好它。经过全国钟表匠的研究，人造夜莺总算修好了，但是一年只能唱一次了。5年以后，皇帝病了，病得很重，身体冰冷，脸色惨白，似乎活不长了。他躺在华贵的龙床上，屋子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忽然他看见死神坐在他的胸口上，并且带着他的金冠，拿着他的宝剑和令旗。一些怪模怪样的人出来同他讲话。皇帝吓出一头汗，请人造夜莺为他唱支歌。那只人造夜莺却一动不动，因为没人替他上发条，他是唱不出歌的。就在这时候，窗外响起了清脆悦耳的歌声，是那只真的小夜莺。他站在窗外的枝头上，在为病危的皇帝唱歌。他的歌声使死神和他的手下变成了白烟，慢慢地飞走了。他的歌声给皇帝带来了新生，皇帝的血液流得畅快了。多谢你，你这神圣的鸟，
我曾经冷落过你，你却用歌声救活了我。我应该怎样报答你呢？我第一次为你唱歌的时候，就得到了你的眼泪，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让我再为你唱几首歌，使你的身体更强壮吧。天亮了，皇帝穿好龙袍，戴上王冠，配上宝剑，精神十足地准备上朝了。而小夜莺呢，他谢绝了皇帝的挽留，飞到广阔的山野田园，给那里的人们唱歌去了。
真是一只神奇的鸟，只有真正的夜莺才能给人们带来欢笑，带来眼泪，因为它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这只夜莺不仅仅救活了皇上，而且它要飞到广阔的田野去为人们歌唱。小朋友，夜莺这个故事在我们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春之卷中能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你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和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点击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时间不早了，小朋友，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啊，一定要睡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长袜子皮皮吧。昨天我们听到，对于皮皮留下来的新决定，杜米和阿妮卡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当他们终于证实皮皮的确留下来的时候，高兴坏了。他们眼角的泪水还没有干呢，就被皮皮抱上了马，然后快乐地奔向了威拉威拉姑了。杜米和阿妮卡又快快乐乐地和皮皮一起玩了。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皮皮的性格，他经常会有一些新的创意，比如现在他又创造出个 Spunk， 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Spunk 到底是什么，但是他硬拉着杜米和阿妮卡到街上去找这样叫 Spunk 的东西。孩子们对好吃的东西总是有特别的感情的，所以他们先来到了一家糕饼铺，希望在这儿能找到他们的 Spunk。 小朋友，你猜一猜他能找到吗？
皮皮发明了一个词叫 Spunk。 Spunk 到底是什么呢？皮皮带着都米和阿妮卡在小镇的街上一起寻找着。皮皮在一家糕点铺的门前跳下马，把都米和阿妮卡也从马上抱下来，然后他们一起走了进去。皮皮说：
你好，我想买一袋 Spunk， 不过我要酥的。
Spunk， 那位长得很甜的女售货员在柜台后面转动着脑筋看着皮皮。
孩子，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哎。
哦，不不不，你们一定有，所有的货品齐全的商店都有。
对呀，孩子，不过今天已经卖完了。
女售货员从来没有听到过 Spunk， 但是她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商店不如其他的商店货品齐全。皮皮高兴地叫了起来：
啊，你们这里昨天有过？哦，我的大好人，请你告诉我吧，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一辈子也没有看到过 Spunk。 哎，Spunk 是不是带红条纹的？
这个时候，那位长得很甜的女售货员脸羞得通红。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这里 没有这种东西。
皮皮很失望地从大门走了出去。
我要继续找，找不到斯朋克，我就不回家。
下一家商店是一家五金店，一位售货员向孩子们有礼貌地点了点头。皮皮说：“
你好，我想买一把 spunk， 不过我要买最好的那种，我要用它去打死狮子。”
售货员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让我看一看啊啊，让我看一看。他一边说，一边在搔头皮。然后拿出了一把小铁耙子递给了皮皮。这个行吗？皮皮不满意的瞪着他。
这个教授们起名叫耙子，我想要的是一把 spunk， 你不要欺骗一个天真无辜的孩子好不好？
售货员笑了。很遗憾，我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到拐角那家日用百货商店去打听打听吧。三个孩子走到街上的时候，皮皮对都米和阿妮卡说：
日用百货商店，我很清楚，那里也不会有的。
皮皮显得有点灰心。过了一阵子，他又高兴了起来。
Spunk， 我想很有可能就是一种病，我们去问问大夫吧。
阿妮卡知道大夫住的地方，他到那里去打过防疫针。皮皮按了按门铃，一位护士出来开门。
你好，我要看大夫，情况很紧急，我得了一种很重很重的病。
哦，是吗？那请这里走。
孩子们跟着护士走了进去，大夫正坐在写字台旁边。皮皮直接走到大夫跟前，闭着眼伸出了舌头。
孩子，你有什么毛病吗？
皮皮睁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收回了舌头。
我担心我患了 spunk， 我身上发痒，睡觉眼睛全都闭起来了。哦，对了，有的时候我还打嗝。上个星期天我吃了一盘鞋油加牛奶，我觉得不怎么舒服。我的胃口相当好，不过我有的时候会吃到气管里去，饭就白吃了。我想一定是 spunk 跑到我的身体里了。先生，请告诉我一件事情， spunk 是传染的吗？
大夫看着皮皮健康的小脸说：
孩子，我看你比任何人都健康，我保证你没有得spunk。
皮皮高兴地抓着他的手。
不过，真的有一种病叫 spunk， 对吗？
不，孩子，没有，没有这种病。即使有这种病，我不相信他会冒犯你的。
皮皮很沮丧。他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向大夫告别。阿妮卡也行了个屈膝礼，都米却鞠了一躬。他们回到了大夫的院子里，马在围栏旁边等候他们。离大夫院子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两层高的楼房，最高的一层的窗子开着。皮皮指着打开的窗子说：
要是 spunk 躲在那里，我不会感觉奇怪的，我要爬上去看一看。
皮皮爬上了水管，一爬就是一大段，爬到齐窗一样高，他就腾空跳过去，用手抓住窗框，然后趴在窗子上把头伸了进去。屋子里的两位女士正坐在窗前聊天，可以想象得出，一个长着红头发的脑袋突然从窗口伸了进来，他们该会怎样的吃惊啊？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话：
嘿，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 spunk。
那两位女士吓得叫了起来：
哦，我的天哪，你在说什么，孩子？
哦，是不是有什么野兽从笼子里跑了出来？
这正是我要知道的，女士。啊，哎呀，它可能藏在床底下了吧？哦，它会咬人吗？
其中一位女士惊叫着。
啊，这点儿多半是肯定的。嗯，看来它有很锋利的犬牙。
皮皮回答着。两位女士紧紧地抱在一起，皮皮很有兴趣地朝四周看了看，最后他有点伤心。
哎，这里连 Spunk 的胡子都没有，请原谅，我打扰了，我是偶然从这里路过，顺便上来打听打听的。
说完，皮皮又顺着水管爬了下去。他对都米和阿尼卡说，
真不幸，镇上根本没有 Spunk， 我们骑马回家吧。
他们三个骑上马朝皮皮家走去，在前廊的前面跳下马来。都米差一点儿踩在一只小甲虫的身上，小甲虫正在沙面的甬道上爬着。
啊，小心甲虫，
皮皮叫着。他们三个人一起弯下腰来看那只甲虫。甲虫很小很小，它的绿色翅膀就像金属一样闪闪发亮。阿尼卡说，
这个美丽的小家伙，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
都米在旁边说，
不是金龟子。
是啊，都米，也不是屎壳郎，更不是金铃子。我真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皮皮的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
哈，我知道，这是一只 Spunk。
什么？皮皮，你敢保证吗？
嗨，都米，我一眼看到 Spunk 就能认出来，你难道还不相信吗？你活到现在在哪里看到过类似 Spunk 的东西呢？
说完，皮皮把甲虫小心翼翼地移到一个谁也踩不到它的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疼爱地说，
啊，我可爱的小 Spunk， 最后总是能够找到一只 Spunk， 这一点我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不过说起来也奇怪，我找遍了整个城镇都没有找到，可是他却一直待在薇拉·维洛古拉的门前。
都米、阿尼卡和皮皮一起来到了糕点铺、五金店、日用百货商店，都没有找到他的 Spunk。 他们甚至跑到一家医院，幻想 Spunk 是一种病。很显然，皮皮不想让他的朋友们失望，所以当他见到了一只甲壳虫时，他终于决定不找了，因为他认定那就是他的 Spunk。 Spunk 到底是什么呢？小朋友，你觉得它会是什么呢？我知道有的时候啊，你也会有一些自己发明出来的词儿，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你挺奇怪的，但是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懂，所以请你再来给皮皮破译破译吧。长袜子皮皮今天就听到这儿了，我们谢谢黎春阿姨给我们讲故事，谢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睡前故事讲完了，你呢？该睡觉了吧？赶紧躺好，跟爸爸妈妈说晚安，然后闭上你漂亮的眼睛，做一个美梦，明天早晨起来有一个好精神。阿姨明天等着你。